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出埃及记里边十诫的系列讲道。今天我们进入到了第八条的诫命，不可偷盗。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15节，很简单，四个字，不可偷盗。这是神的话语。不过这句话呢，看起来并不复杂，想必大家都懂，是吧？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问你违背过第八诫吗？你偷过吗？对这个有点让人尴尬的问题，我预想呢可能会有这回答。第一种哈，他可能会故作沉思一下，说这个要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偷，是吧？啊，如果这样回答，那么我们这位哲学家呢，不管他以前偷没偷过，至少他现在已经准备开始要偷换概念了，是不是？因为他要准备重新定义偷盗的意思。第二种回答可能是什么呢？这个吧，我是迫不得已的，是吧？我被迫的。这个代表着呢，他虽然很懊恼地承认自己是偷过的，可是他同时却认为偷的原因不在于自身，而是在于外部。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我也是受害者啊。那么这种回答就显明了我们实在是亚当的子孙，因为这个就是亚当的逻辑。亚当也是这样说的，我虽然是偷吃了禁果，可这不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引诱我的吗？谁让你要造那个长着禁果的树呢？对吧？他会把原因推到外边去。第三种可能的回答，对于你违背过第八诫的这个问题，第三种可能的回答是什么呢？大家不都这样吗？是吧？这个就更不大妙了，因为这种回答里边呢，一方面他已经开始认为第八诫不可偷盗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诫命，这个权威性是值得商榷的。另一方面呢，他会认为大家和都是比上帝的标准是更大的标准，所以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默默的在心里边否认和拒绝了上帝。因为在他看来，上帝的绝对标准并不重要，甚至于在他看来并不存在。重要的是人的相对标准是什么，重要的是大家在怎么做。那么这个就叫做人本主义了，这是以群体的人来取代了独一的神。第四种呢，可能你都在那想，有这么多种回答吗？是吧？啊，应该我都听过这个回答哈。第四种可能的回答是挺简单，说我偷过。但是，当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是，可能指的是我曾经拿过单位的几张打印纸，可能是我曾经在某一个很不重要的考试里边做过弊，而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并且这种承认呢，很快居然可以让他获得一种很奇特的一种道德优越感。你看，我都会认这个罪，我多么圣洁，是吧？这个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法庭上受审的时候，他承认，但是他只承认说我的确偷了一根绳子，但是他坚持认说我当时不知道那个绳子那头穿着一头牛。所以我偷的是绳子啊，偷的不是牛，这个意思。这种回答不但是外邦人可能的一种回答，需要指出的是，他可能是被称为基督徒的人最常采用的一种回答。有一些基督徒在必要的时候呢，就会拿出一个虽然不再笼统了， 但是却比较轻微的罪来认一下，这个尺度还是要拿捏的，最好把握在一种略显尴尬和那个盈眶之间，是吧？效果呢是以不要伤筋动骨，哎，但是呢也能够成功过关，哎，这个很难把握的尺度。它最好的是让听众能够产生一种同病相怜，而不是一种同仇敌忾。这样的人，我们说可以说深得了今日，尤其是官场当中的一个文化。今天做官的人都懂得一个原则，叫做踏踏实实走过场，认认真真说好话。有时候我们可能也学会了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悄然之间就会把神家儿女的一种彼此的敞开、悔改的认罪，就变成了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一种反四风和群众路线，把这种本来的心肠破碎、流泪悔改的认罪，变成了一种红红脸出出汗、什么洗洗澡治治病。这是第四种可能。第五种，当我说你偷过吗，第五种回答是难道你就没偷过吗，愤怒了是吧，生气了。有这种回答的人，他的逻辑大概就是你也是个罪人，你凭什么说我，是不是？严格来说呢，这种逻辑有一半是正确的，因为说你的这个人啊，比如说现在就是我啊，他当然也是个罪人。可是另一半就不正确，因为你的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并不是说没人说你就没有，然后呢本来好端端的你让人一说你就活活的就有罪了，不是这样的，对吧？简单的来说，如果你的罪让你死，那显然不是任何人把你说死的。就像你在肿瘤医院里，如果主治医生对你说，哎呀，很遗憾你得了癌症，如果你这个时候愤怒的反击，你就没长肿瘤吗？他长不长肿瘤跟你有没有肿瘤毕竟还是两，对不对？你这样的愤怒并不能够来解决你这个罪的问题，不能改变你有或者没有的事实。这是第五种回答。而第六种呢，会是一种沉默，会是一种非常令人心悸的沉默。因为可能这个问题，这个简单的问题正好戳中了他的心病。因为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有这样的一片很黑暗的森林，那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他是不敢对别人讲的，他也不敢对亲人讲，他不敢对爱人讲，他黑暗到一个程度他甚至不敢对自己讲，他非常痛苦，无法欺骗自己，可是又无法麻醉自己，也没办法拯救自己。不过说的是，如果真是这样的回答，这样的人，那么他倒可能接近了这个拯救和福音的边缘。不过我的盼望是在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大家能够一同有第七种回答，一种从神而来的回答。当我们想知道任何从神而来的对于某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创世的那一刻，神对于那个问题的定义是如何下的，对吧？所以我们有必要先来从创造的角度想一想不可偷盗的诫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当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他已经显明了两个在今日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就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概念。为什么这样说？所有权对应的是主人，拥有所有权的是主人，对不对？而这个使用权对应的是管家，管家对于主人的财物他有使用权，可是没有所有权，对不对？因此世界的主人是上帝，人类只是上帝放在这个世界上的管家。从根本上来说，如同我们的那个诗歌所唱，这是天赋世界，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普天之下莫非神土。所以世界及上边的一切 他的所有权归根结底都属于上帝。而在现实的应用当中，我们才可以说上帝把使用权他是大概这样分配的，他将天空给了飞鸟，将海洋给了鱼类，将大地给了走兽和人类，可以大概的说他给你这样的一种使用权。所以说我们不是自然的主人，我们只是大自然的管家。而管家所守的一切都有着一个不属于他的目的，交付在管家手里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财产究竟应该怎么使用，它的最高原则来自于并且是只能来自于上帝。在我们的古书《礼记》当中也有一句话说，取财于地，取法于天。财物是从地上获得的，但是如何用它的那个法则，你要从天上来获得。所以在人间所谓的一些所有权，虽然是在呼应上帝的所有权，但是它却不等同于上帝的所有权。它只是上帝分配给个人、各家、各族和各国的使用权，上帝又通过他的律法和恩典，使得这种使用权获得了来自于上帝本身的合法性。那么这种合法性，如果说在西奈山事件之前一直是不言自明的，比如说亚伯拉罕和罗德为什么分开，他说了，因为我们两个的牧人不要相争，是吧？你有你的财产，我有我的财产，咱们如果共同在一个地方，就经常会发现有交集、有冲突的情况，所以你往东去，我就往西去。这里边已经给你暗示了，个人对于他的拥有的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对不对？包括他的儿子以撒不断的迁移，打井打井迁移，别人把他的井占了，他只好再换一个，再打井，终于能保护他的井。包括雅各给他的舅舅打工，打了十年工、十四年工以后，我要把我的工价要回来，我给你服侍了这么多年，这群羊就是我的，是吧？这里边其实已经显明给你看，私有财产它的这个合法性是的确存在的，但是那之前都是一种暗示和一种不言自明。可是直到了西奈山上，直到了颁布十诫的这一刻，上帝才借着第八诫以及第十诫，不可偷盗和不可贪恋这两条诫命，才正式的确立了一个神圣的原则。这个原则用我们今日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这个原则。这就是不可偷盗和不可贪恋它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上，除了一些所谓的公有制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承认这个原则。而且有趣的是呢，无论它是一个宗教国家还是一个世俗国家，它都保留了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里的神圣两个字。这已经显明了他知道这是一种属天的原则，对吧？是从天上来一种神圣原则。即便就是在我国，我们也不得不在2004年3月的这个宪法修正案当中加入了保护私有财产这一条，而在以前这其实不可想象的，是吧？所以所谓的偷盗，一言以蔽之，就是指任何以非法手段来获取他人私有财产的行为。可是在这里的私有财产需要被推广为是那个人或者那个组织他理应拥有的东西，并不单单是物质财产，也包括他的名誉、他的尊严、他的权利等等。所以以负面的禁令格式表述的不可偷盗，指的是说你不能非法占有别人应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应该明白了，对吧？但是不可偷盗是负面的禁止你这样做。那么我们反过来去说，第八诫在要你做什么呢？根据我们之前曾经分享过，我们说解释十诫的原则有一个正反兼顾的原则，对吧？所以第八诫的正面意义就是罗马书的13章第7节，是你应当将个人所应得的归给他。你不仅是不去侵犯人家的， 而且你必须把行失落了的，但是应该拥有的东西归还给他。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也等于是在违背第八诫。澄清了定义以后，我们就可以接着说了。人类的堕落其实正是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开始的，是不是？是有一个偷字在里边的。从此我们说偷盗就作为一项原罪，转了所有人的基因，成了所有人的天性。你就是从一个婴儿身上也能看出来。一方面，这个小孩子他会坚决地保护自己的食物和玩具，对不对？这个证明他的内心的天性里是知道自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原则的，是不是？我的就是我的，谁也不能抢，对吧？可是同时他会同样的坚决，甚至于更坚决地要抢夺小伙伴的食物和玩具，无所顾忌地去破坏刚才他自己还在捍卫的那个原则，对吧？他自己是相信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他同时就要破坏别人的私有财产。可能从这个例子上，我们最可以淋漓尽致地知道什么叫做人生而有罪这个概念。所以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孩子表现出了这种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其实你也不该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一位是从圣灵感孕的婴儿从来没有过这种行为。也别觉得我们的孩子就跟别人的孩子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有一个最大的误会，就是我们觉得我的孩子本性善良特别好，只是不幸被别人家的小朋友给带坏了啊。其实事实可能恰好相反也说不定，谁教坏了谁是不一定的，对吧？实际上我们要说，如果没有神的律法和恩典的介入，你如果就任由一个人所谓自由成长下去的话，那么无论他小时候看起来多么乖巧可爱，长大以后他可一定会成为一个贼的。在前两次的读书会当中，我们读了一部小说叫《追风筝的人》，可能很多人读过吧。在这个书里边有一个关于偷盗很精彩的一个论述。这个主人公叫阿米尔，他的父亲这样说，他说世界上的罪其实只有一种，只有一种，那就是偷盗，其他的罪行都是盗窃的变种。当你杀一个人，你就是偷走了一条生命，你偷走了他妻子身为人父的权利，偷走了他子女拥有父亲的权利。而当你说谎呢，你就偷走了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呢，你偷走了公平。所以没有比偷盗更十恶不赦的事儿。要是有人拿走不属于他的东西，无论是一条性命也好，是一块饼也好，我都会唾弃他。要是我在街上碰到他，谁也救不了他。这是主人公的父亲说的。这个小说后来的情节呢是啊，希望我这个剧透没有破坏你以后可能会读这本书的乐趣啊。情节就是阿米尔他非常的嫉妒他家的那个男仆的孩子跟他差不多大，叫哈桑。他很嫉妒这个孩子，看起来父亲好像更喜欢这个孩子而不是喜欢他。他后来呢经过一些复杂的事情之后，在这种强烈的嫉妒心和一个罪恶感的驱使之下，他把一些钱和一块名贵的手表偷偷地塞在了这个哈桑的床铺底下。这在做什么？他以一种栽赃的方式试图让他的父亲相信这个哈桑犯下了一个他父亲最痛恨的罪，偷盗。这个例子当中甚至于提到他会觉得不寒而栗，人心会饿到这个程度，是不是？可是出乎他的意料，父亲呢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居然赦免了哈桑。 因为这个阿米尔不知道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哈桑其实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个最痛恨偷盗的父亲，当年就曾经偷过他仆人的妻子，生下了这个孩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你知道他父亲为什么对那个孩子很好，因为他多年来问心有愧。虽然他说的那个论述很精彩，对吧？于是从人性的幽暗这个方面来说啊，追风筝的人真是一部好小说。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你仅仅知道偷盗是罪，仅仅会背第八戒，甚至会用第八戒讲道，那是没有用的。阿米尔已经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罪人会如何利用第八戒。阿米尔的父亲更是告诉你，他心中那片黑暗的森林里边究竟藏着什么，跟谁都不能说的。他其实到死也没说，是他的朋友泄露了这个秘密。如果说到了这儿了，我们还是没有明白到底偷窃的定义该是什么，我怎么就违背了第八戒啊？那就让我说的更加浅显和清楚一些吧。你蹭过网吗？你做过弊吗？你抄袭过吗？你使用盗版吗？你拿过单位的东西吗？你曾经故意欠债不还吗？你亏欠了神的十一奉献吗？你偷税漏税吗？你开假发票吗？你经常迟到吗？你毁过约吗？你拖欠过工人的工钱吗？你故意拖欠过物业费吗？你曾经用任何赌博的方式赢过别人的钱吗？你买过彩票吗？你投机似的炒过股吗？你买东西总是拼命的砍价吗？你发布过不符合事实的广告吗？你经常浪费吗？你从来没有往任慈惠的事工里投过钱吗？你经常向人借钱吗？你从不借钱给人吗？你经常刷爆你的信用卡吗？你上班时间看淘宝吗？你上班时间工作时间聊 QQ 吗？你将你自己家东西堆满你的楼道吗？你认为钓鱼岛和黄岩岛都是属于中国的吗？你非法获取过任何人的合法拥有之物吗？你将人所当得的东西都归给他了吗？所以我想我已经证明给你听了，没有人没有违背过第八戒，对吗？经上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雅各书二章十节。你如果没有遵守第八戒，就是说你违背了所有律法，因此就被律法定为有罪。那么罪的工价是什么呢？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其实已经犯了死罪了吗？如果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好，我把上面你说的那些全记下来，以后我不违反其中任何一条，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就做到不违反诫命，从而使自己免于死亡吗？你能做到吗？你想做到吗？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为什么说律法叫人知罪，就是这个意思了。还是那句话，真正的律法被解明，它会让你产生绝望，对吗？你无路可走。第八戒定了所有人的死罪，这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是当问题产生的时候， 人类解决问题的策略通常有两种。第一种策略已经在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六种回答里边涵盖了。基本思路是把标准降低，让打击面不要那么大，对吧？但是圣经的打击面就是这么大。事实上律法是在定全人类的罪，对不对？第二种策略呢，则是试图去自救。人类的一个最根本的倾向，或者说根本的罪性，就是不愿意完全否认自己，因此人就不能接受一个唯独恩典的概念，所以人类总是试图要在自己身上找到那个我值得被拯救的理由，要拼命的从福音之外来寻找拯救之道。比如说，就是有时候连基督徒也会下意识的觉得说，有很多其他的价值体系，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不也是反对偷盗的吗？这个话貌似是不错啊，你就是没有听过福音，中国的儒生啦、佛家啦、道家啦，也是教导你不要偷东西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事实上，我要说，中国人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过偷盗。怎么这样讲呢？用一个大实话来说哈，我们的传统观点其实是，要么就不偷，要么就偷个大的。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话，叫做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你偷了一个名贵的东西，这个要杀头的，但你要偷了一个国家呢，吾皇万岁，是吧？就是你干的不够大。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没有上帝的民族，一个唯利是图的民族，突然产生出了某种绝对性的价值观。没有前四戒作为根基的第八戒，就不会有真正的绝对意义。在历史上，隋朝隋文帝杨坚趁着他那个皇帝外孙年仅七岁，他就请大家来请他做皇帝，是吧？夺了人家的国。而宋太祖赵匡胤呢，同样是趁着皇上年幼，逼大家做皇帝，是吧？也是夺了人家的国。可是后世的儒生并没有怎么抨击过这两位窃国者，反倒是以他们后来的文治武功来反推出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是天命所归。这就是我说我们没有绝对价值观，我们从来没有那种像圣经里边敢于斥责大卫你偷了人家的妻子那样的呢，我们也没有敢于去拥戴同样七岁的一个幼主约阿诗去起来奋起杀掉窃国者太后亚他利亚的那个祭司叫耶和耶大，这在王下十一章。太后亚哈利亚他是窃国者，所以他从圣经的谱系当中被删掉了，你读家谱你看不到这个名字，对吗？但他其实是执掌过国权一段时间的。可是在我们中国呢，武则天在我们的正史里边始终是被承认的，对不对？他跟这个亚哈利亚没有太本质区别。所以说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当中，价值判断的依据从来都不是事情的对错，而是事情的成败。所以说今天贪污的官员呢，没有几个会觉得说，哎呀，我偷窃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这个事儿本身有什么不对，他只是感叹自己的运气不好，他只是觉得我没有那些已经移民北美的同事们那后台那么硬，或者下手那么早，他只是觉得我点不正，他都没觉得事儿不对。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偷窃被抓最多只能给人带来羞耻感，而不是罪恶感。羞耻感产生了以后，只会让你更加拼命的想方设法去遮掩自己，做无花果裙子。可是只有真正的罪恶感才会让你痛切认罪，真实的悔改，并且去寻求真正的救赎。 所以说在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当中，我们的道德当中，其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救赎观念。至于说基督教之外的其他一切宗教，他们虽然也教导不可偷盗，可是他的理由是，如果你这样做了，就会让你的道德不那么崇高，让你的人格不那么神圣，从而会让你攒不够那个得救的经验值，所以你就有可能不得救了。也就是其他所有的宗教的归根结底的意思是，你就是你得救的原因，你得救的原因只能从你自身里面去找。这跟我们所讲的我们是唯独靠恩典来得救的是截然不同的纯粹两种体系，对吧？所以你是你得救的原因，这正是基督教的福音所要首先破除的一个自救的一个迷梦。所以呢，由那些个没有福音代赎的观念产生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教育也好，是法治也好，就不可能有任何属天的指向，于是呢就不是什么绝对的标准，因此充其量就是一种育民之术，是一种统治方式啊，是一种帮派的规条，是一种依法治国。我们的教育是满足于受教育者知道了规条就是受了教育，我们以为我们会背了第八戒啊，出埃及记20章15节不可偷盗，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就以为他受了教育了，他就知道了这个真理了。我们的定义就是这样的简单的和可怕的，我们从来没有管过这个知道在他生命中的实际效果是如何的。我们的法则说实话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就是能做到过惩治罪恶，可是他从来没有能够做到去弘扬善良，因为这个实在是超出他的服务区了啊。而且如果一个人生在基督教文化当中，甚至于就成长在基督教家庭当中，甚至于常年还接受基督教学校的教育，这也不是他就一定能守住第八戒，对吗？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和福音的更新，其实这样的人跟世人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在新加坡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个青年人是个基督徒，有一天走到了一家主内的书店，就算是新加坡黄角石吧，是吧？然后在里边看到了一本非常精美的圣经，价值大概人民币200多块钱吧。他很喜欢这本圣经，但他没有钱，于是情不自禁之下就把这本圣经装到了他自己书包里。当然呢，与此同时监控就已经记录下了一切。你要知道新加坡那是吐口痰都罚几千，犯个罪要打几鞭子的地方，是不是？所以他这个是很严重的罪行，他上法庭了。就在法庭上，法官就正面的翻开了这本他偷的圣经，就指着我们今天讲的这节经文说，你的信仰里不是写着不可偷盗吗？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法官是个穆斯林。庭审结束之后，法官自己出钱买下了同样的一本圣经，送给了这位年轻的基督徒。如果这个故事让你觉得很感慨唏嘘不已，我们想这里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青年人断然不至于是没有看过这些经文的，需要人家指出，对不对？可是仅仅是看过，仅仅是会背，这是没有用的。因为如果神的诫命不是写在你的心板上，而只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黑板上，那真的是没有用的。再有一个例子，美国有一个孩子，从小呢父母就把他丢下不管跑了，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大的，奶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奶奶从小就给他讲圣经， 所以他也是从小就知道比如第八戒是什么意思。可是这个孩子毕竟是疏于管教，他从七八岁开始呢就开始偷东西。起初他的奶奶就斥责他，后来就上责他，再到后来就用鞭子打，可这个孩子还是屡教不改。换你，你该怎么办呢？直到有一天，奶奶严肃的郑重的告诉他，如果再发现你偷东西，我要拿火炭烫烂你的手。这个威胁比较可怕了，是吧？从神学上来说，这是一种地狱的预表，是不是？比较说起来比之前的效果就好得多了。于是这个孩子有一年之久没有再偷东西，直到他渐渐的忘记了这个火炭的威胁。直到一年后的有一天，他在邻居家里看到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玩具，他又偷了。就在他还来不及享受那个罪恶的快感的时候呢，奶奶再一次把他逮个正着。这一次奶奶什么都没有说，直接把他带到火炉旁边，用绳子把他捆在椅子上。无论这个孩子怎么哀嚎哭喊挣扎央求，奶奶都不为所动，只是等着炉火烧起来。然后呢，奶奶就用火钳从炉子里边夹出了一大块通红的火炭。后来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再说。所以同样的问题就如同在看待世人一样的，面对着被罪捆绑的人类，我们情不自禁的会问，有一个电视剧好像是这个名字吧，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爱人，是不是？那么基督徒可能这个问题会说，上帝啊，你该拿什么来拯救罪人呢，我们的神。在一个名著叫做《悲惨世界》当中，主人公冉阿让因为起初偷了面包被判处监禁，他不服这个惩罚，屡次的越狱，于是就加刑加刑，一直加到了19年的苦役。服满了19年苦役释放出来之后，你想他是能够通过劳改被塑造成了个好人吗？显然他对世界充满了仇恨，对不对？因此他在一个很好心收留他的一个主教家里，半夜又把人家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套银制的餐具偷了，连夜就跑了，没跑多远就被警察抓到了，警察把他扭送回了主教家里。你可想而知，如果这个时候主教当面的指出说，呀，你这个贼，你这个中山狼，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是吧？你偷我的东西，我这么好好待你，如果这样说，你可以想象冉阿让要面临的惩罚会是多么严重，不说是死刑也得是终身监禁了吧，是吧？可是呢，这个辩护主教却说，啊，放开他，这是我送给我的兄弟。一切就从这一刻改变了，冉阿让的人生就从这一刻彻底改变了。在这一刻，怜悯胜过了审判，赦免胜过了罪恶。在这个故事当中，你已经看到了一种指向福音的一种东西，对吧？所以现在再来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故事，那个夹着火炭的奶奶到底是怎么烫烂他孙子的手的呢？事情的结局是，就在被捆着不能动弹的这个孙子面前，这个奶奶伸出自己的手，一把握住了那块烧得通红的火炭。就在孩子的哭喊声中，空气中就立刻散发出那种焦臭的味道，那种非常可怕的一种皮肉破碎的声音。奶奶的手从此彻底毁了，但她是她替她亲爱的孙子毁的。这个从小就听过代赎这个词的孩子，从这一刻起他才开始有点明白到底什么叫做代赎了。此后他的一生当中再也没偷过东西， 在这个例子里边，那个指向福音的东西就更加明显。你最爱的人和最爱你的人来替你承受刑罚，这个和你由你本身来承受刑罚，这里边有着重大的不同，对不对？如果说人被烫烂的手都会有一种这样的能力，可以改变到一个人的行为，那么你真的想过没有，爱你的上帝，他那双被十字架上的钉子钉烂的手到底是有怎样的能力？那个全然无罪全然爱你的上帝究竟为你付了什么代价？所以当你真正明白了这个问题，真正被这种福音所重生，你才会真的明白究竟你是谁，基督又是谁。所以唯有从福音和重生出发，我们才能够去谈基督教伦理学，才能够谈第八戒生活中怎么具体去应用。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落入一种道德审判当中。我们说第八戒就是在拿一个大网去捞鱼，谁也落不下去的，对吧？唯有由圣灵重生的人所组成的地上天国，也就是教会，也就是真教会，在真的教会当中，其实我们才有理解律法的可能，才有实践律法的意义，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成圣的问题和称义的问题区分开，我们才能够既不高看，更加不轻看实践，我们才能够不试图靠肉身去成全真道，但是更不因为真道的赦免而去放纵你的肉身。我们要向神国的子民才需要指出的是，第八戒实际上是在禁止我们把财富当作我们幸福感的来源。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第二戒不可拜偶像的一处平行经文和一处具体的展开。而在神的国度当中，被更新和成全了的第八戒是以弗所书的4章28节。以弗所书4章28节这样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儿，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圣灵呢带领保罗指出了第八戒的真正的三个要点。第一是不偷，这个指出了底线和界限，是管家身份的出发点和全人类都该遵守的一个普遍法则。第二条叫做劳力，光不偷懒着躺着不动也是不行的，要亲手劳力，这个指出了工作，尤其是基督徒工作的伦理，他郑重地反对任何的懒惰和不劳而获，要我们不仅要劳力，而且要亲手劳力，而且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儿。他正面地说出来你要做什么。第三呢是有余，他这里才指出了不偷和劳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淫律，就是要爱你的邻舍的这条淫律，对不对？是要通过将你的有余给那个有缺乏的人，你要注意，他有缺乏，而你有余，这就是他应该拥有你有余的东西的一个原则，这就是理由了。我们昨天在读书会的分享当中，有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你的那个信仰当中说上帝爱了我们这个罪人，我既不可爱，我也不善良，我也不美，我也不好，我根本不值得被爱，他为什么要爱我呢？对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种可能的很好的答案，就是因为你需要爱，你虽然不配拥有爱，可是因为你需要爱，你虽然现在没有爱，可是你也同样需要爱，可这种爱就只有上帝能给你。所以在那个有缺乏的人那里，或许你会说，那为什么自己不去干，他为什么自己不去挣，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有余而他不足，这就是圣经的诫命告诉你，你拼命的去劳力做正经事儿，好使你有余，可以分给那有缺乏的人。这就是第八诫的真正指向，他要你通过爱人，借着爱人来体现出你爱上帝。换言之，第八诫所包含的美善，并不只是说不偷而已，而是要去做一个知足的管家，做一个殷勤的仆人，和做一个好的朋友。所以我们说，只有在天国的福音和福音的天国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原先是偷盗的这些个盗贼们已经有了真道，这叫做道义有道，是吧？所以在神的天国中才能够真正实现天下无贼。所以让我现在再次来问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你遵守第八诫了吗？此刻我愿意，我们已经知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首先应该关心的是，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重生的基督徒而言，才是能够规范我们生活、净化我们品格的一个圣洁馨香的之气。而对于不信的世人，以及那些其实已经死了，但是看起来栩栩如生的基督徒而言，这个成了一个严密之极，因此定了所有人罪的一个灰灰天网，就会成为一个叫人绝望、叫人灭没的死亡气息。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神国儿女的第七种回答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回答是，主啊，我在一切的事上都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因为你的恩典，如今我才有勇气和能力起来遵守你一切的律例典章。我从前虽然偷窃，可是我如今就不再偷窃，我从前是懒惰奸诈，如今却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儿。我原来自私而吝啬，可是如今我却努力奉献，慷慨助人。我虽然不能够因此而称义，但我仍要如此竭力地追求圣洁，世人面前荣耀上帝的人。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回答。我当然不知道这个回答是不是你能够认可的回答，正如同我也不知道今天的信息当中是否有一些地方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不过我想说的是，如果福音，如果耶稣基督完全恩典的福音，如果耶稣基督代赎的福音从来没让你觉得不舒服过，那么你可能就真的没有明白福音。因为拯救你的福音同时也在定你的罪，定了你死罪的福音就在拯救你。如果说你阅读到了圣经上那些个罪人的糗事儿，你听到了你身边弟兄姊妹的一些个状况，如果你产生的唯一的反应是，哟，他们实在太坏了，确实需要被救赎。如果你产生的是这样的一种反应，啊，用我们卫神弟兄的话来说，说明你对你自己的误会已经太深了。所以，愿我们大家都不要再误会诫命，不要再误会福音，不要再误会上帝，不要再误会你本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如果不是你的圣灵重生了我们，在你的诫命面前我们就死了。主啊，是因为你的圣灵重生了我们，如今我们知道你的律法何等的美善，我们如果用的合宜，是如何的能够使我们更加圣洁像你。主啊，愿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做那更新的工作，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被你的福音亲自的更新改变。主啊，愿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已经获得了回答问题的资格，愿我们在有了重生的生命之后能够将你的诫命看为至宝。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来直接进行成人主日学。好，我们在进行旧约概论的成人主日学，上线兄弟中分享了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很多人跳过的一卷，希望你没有真的跳过利未记。好，首先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结构。利未记一共27章，我们可以分为两个结构。第一到第17章是叫做如何成为祭司的国度，第18到27章是如何成为圣洁的国度。那么在1到17章当中又可以分为几个小部分，1到7章只是我们献祭的规则，8到10章是祭司的规则，11到17章是洁净的规则，17到26章是圣洁的规则，27章是许愿的规则。一点点来看，1到7章献祭的规则，献祭主要是五种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除了燔祭以外，其他的祭物献上之后，一部分上帝，一部分会属于祭司，一部分会属于你自己，对吧？祭司要负责给你把它做熟了，跟大家一块吃这个艾宴。所以在那个古代中东犹太人的会堂里边，祭司一定是一个大厨，他要负责把这个食物煮得很好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很惭愧，我从里边找到了弟兄应该做饭的理由，是吧？好，那么家人去圣殿的时候，你要带一些食物，不足的在那可以买啊。所以献祭的真正的情况是，人们会把食物一部分留给祭司、利未人和他们的家庭，而其余的属于你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大家会在一个区域共同来吃这些食物，这是我们今日爱宴的来源。而燔祭不同，燔祭不是这样的，燔祭是要全部烧掉的，祭司不会分一点，利未人也不会分得一点，你更不会有一点，他完全的烧掉，意思代表他完全的献给上帝。这个是非常接近于祭献给上帝的这个概念了，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澄清个观念，我们可以将这个法则去跟基督的救赎产生某种的关联。所以1到7章主要在详细的讲解这五种祭是如何去施行，流程仪式。第二个方面，8到10章在讲祭司的规则，这个切入点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当中去来对照观看。希伯来书讲了对比着旧约不完全的祭司，那么耶稣这位完全的大祭司究竟是怎样的身份，所以这个很值得放在一起来看。从这里我们会知道，旧约里边那些礼仪程序和要求是预备人们要了解上帝在新约当中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旧约是为了让你了解新约，旧的盟约用这种方式提供你在新盟约里如何运行神的法则的那种观念。你如果能够留，你就会从旧约里认出新约，从新约里看到旧约，你就能够欣赏和了解在新盟约里如何和上帝有进一步的关联。这是在说祭司。而11到17章在讲洁净规则，洁净的规则里面有很大的一块是饮食律，对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哈，旷野那40年犹太人主要吃什么？吃马呢。这个饮食律所说那些东西他当时可都没吃，这根本是为后来做预备的，对吧？ 所以这些饮食律呢，是说你们进迦南之后，在当时的那种气候和疾病发展的过程，很容易流行疾病。当时又没有冰箱，为什么你知道古代香料和黄金一样的贵重吗？因为香料可以什么防腐，对吧？所以东方的香料是很贵重的，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健康，是一个最主要的理由。那些个什么分蹄不倒嚼，倒嚼不分蹄等等，都是为了让你说哪些动物在中东那种特别的气候环境下容易有传染病，你应该吃哪些东西。所以你知道羊吃的比较干净，对吧？猪呢，杂食动物，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虽然那个是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已经不必遵守，因为猪肉只要充分的消毒和那个什么之后，虽然营养不大好，但还可以说是没有毒的，是吧？但是我们从那里边还是能够认出一种规律的生活和顺服的人生是如何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产生一些好的结果。所以说纯洁的本质不只是食物的问题，更是个属灵问题啊。而在十八到二十七章当中提到我们如何来成为圣洁的国度，这里边十八到二十章有大量的宗教和伦理的律法，也有一些对于祭司的圣洁的强调啊，因为祭司是必须在圣洁当中引导百姓的，就如同基督在圣洁当中引导。二十三到二十四章有一个我们很忽视的东西，叫做一种节期。犹太人也爱过节，中国人也爱过节，我们的一些节日有什么端午节、清明节、是中秋节、春节，是吧？我们很重视这些节日，犹太人其实也很重视节日，只不过他们的节日都跟信仰有关，他们在不同的节日纪念着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节日诵读不同的经卷，在这样的时间当中体味着上帝对他们的恩典，在时间当中来敬拜创造时间的上帝。所以对于这种年度的季节，人们需要在那特定的日子里边去集体的参加敬拜，所以他们知道为了准备这个礼拜，他就必须来遵循季节，他还需要知道农历有关的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日教会也会有在感恩节啦、圣诞节啦、复活节啦，有许多特别的活动。那么这个是理应，当教会有这样的正式集体活动的时候，是大家理应像主日敬拜一样的参加的。你可以去看旧约的原则啊。十八到二十七章剩下的地方，二十五章特别强调了安息年和喜年，这是有关自由和义务以及如何执行自由和义务的教导。圣经中大家看起来好像有奴隶制，是不是？但其实圣经里那种奴隶制可比当年美国的黑奴那个东西要文明的多，它比较像这个今日的兵役制，那是一种双方签约的一种在约之下的义务，你需要服务一段时间，但是有很多配套保护措施会保护这个奴隶和他的自由，而且到了一个喜年的时候，你就必须释放他，他如果不想被释放，反倒要履行一个很复杂的程序。所以这跟今日的奴隶制是很不一样的，跟西藏的农奴制呢更是没关系，对吧？第二十六章呢是讲了圣洁的规条，他宣告了祝福和咒诅，咒诅比较短，祝福比较长，但是会有二十七种类型的盟约之下的咒诅，也有十种恢复的祝福。这里边点明了一个救赎的概念，我们一定要明白，咒诅始终是该受的，而祝福却始终是不劳而获的，是白白的礼物。处罚是应得的，而祝福从来就不该是应得的，那个是上帝的恩典，他的恩典从来不是人通过努力能够挣得的，你不能够去赚取他的恩典，你永远不能够靠我表现的好来赚取祝福，这就是圣经的事情的基本原则。祝福像一个礼物，拯救也是这样。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没有继承上帝国度的人，每个没有讨上帝喜悦的人，都应该得到的就是地狱的毁灭，但是我们不能说到天堂的每个人都是应该得的，这个真的不能这样说。你的处罚是该受的，但是你的奖赏肯定不是说你赚得的，这就叫恩典。那么在利未记当中，我们会有一个里边多次的讲到一些金钱的伦理、性的伦理、其他的伦理， 有一个小的应用在金钱的方面，我们听过一个词太熟悉了，大家知道叫十一奉献，是不是？旧约里有这个概念，十一奉献。那我问你，新约里哪个地方说过你要有十一奉献？有吗？明确的说，新约里没有。那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呢？以及说十一奉献就完了吗？要问的问题是，真正的一个以色列人，他的奉献是十分之一而已吗？你当你仔细查考利未记当中那些个律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在禧年会取消别人欠你的一切债务，所以你的付出远远可不只是十分之一，你需要把这个五十年一个禧年，你平均下来就意味着你每年要多付出2%，十一奉献是10%，对吗？你需要多付出2%来在那个禧年去豁免别人的债，而且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是吧？土地要休耕的，你在那一年你是没有收入的，对吗？没有收入的，难道你就不奉献了吗？你仍然要奉献，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在那前六年当中，你的奉献要多出个七分之一来，也就是要增加14%。而且啊，没完呢，你还记得有一个十麦穗的律法吗？你记得路德记吗？你不能够割尽田的四角，对吧？你要给那些个孤儿寡妇、贫穷的人、寄居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地，但是他可以在收割的日子到你的田里，从这个边边角角来采集他够吃的这个粮食。所以你既然不能够割尽田的四角，那就意味着这些也被奉献出去了，对吗？词汇的奉献。所以你要这样计算的话，大概可以说，其实一个公正的以色列人，他需要奉献的大概是收入的28%，他绝对不会被十分之一所限制的。所以新约里从来没有告诉你十一奉献，十一只是底线，只是个底线。这个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人们不该去贪得无厌的赚钱，他们必须限制自己，并且要必须把许多财富赠送出去，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讲道当中也涉及的概念，对吧？你要将人所当得的归给他，你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儿，使你有余的目的是为要分给那缺乏的。而且根据生命记，每个第三年的十一奉献，一二第三年四五第六年那一年的十一奉献，不是给圣殿里担任祭司职务的人，在今日来说可以理解为给你教会的全职同工啊，而是要给这个地方社区里的立位人、贫穷人。立位人就像今天的圣职人员、全职人员，有人在支付他们的薪水，他们不是靠着自己去外边接点私活来养自己的，对吧？所以呢，他们是立位人。而且要给你社区里边那些贫穷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中国的慈善里边和帮扶里边经常有道德绑架，我们认为这个人品行够好，这样的穷孩子才值得被帮助，如果这个大学生不咋地就不该被帮助。你想想我们的自己的心理深处是不是就这样想？可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个概念，说只有那些无辜的贫穷人才该接受帮助，他该接受帮助他就该接受帮助，恶人也得吃饭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圣经里的词汇观。所以在今天的应用，我们可以说每个第三年的十一奉献就应该全额纳入我们的社会福利，或者说叫做词汇施工。当然不是说第三年你呼他全弄过去，你这么平移过来就意味着你每年应该把你的十一奉献的多少33%，是吧，拿出来专门要特别用于词汇施工。这是我们教会把词汇施工，有时候我们会从十一奉献去拨款去支持他的圣经根据，我不知道你明白了吗？训练一个人成为一个有十一奉献的人，会使他对于生命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你刚开始可能认为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义务，但其实它是对你个性的建造。一个有十一奉献的人，他跟教会、跟家庭、跟生命 在这些价值方面它都有着不同的关系，这是个很正面的事情。因为人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那里。当你奉献到主的工作当中，你才会比较容易对主的事工产生关注和忠心。你如果从来没乾坤奉献过一分钱，我想你不可能有理由关注乾坤，或者没有那么足够的理由。你从来没有给宣教奉献过一分钱，你大概不会关心我们到底去的是云南还是内蒙古。你如果从来没有给这个文化使命捐过一分钱，你根本就不会觉得文化使命有什么重要。所以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这是我们很多人知道的美国富豪和中国富豪的根本性区别在哪，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说律法是什么功用呢？其实利未记所涵盖的时间就是不到一年，摩西上山接受神的吩咐，下山教导百姓，上山去听课，下山去讲课，是吧？上山去听课，下山去讲课，来来回回。你要注意，这是逃出埃及的一群人，是埃及的民工，对吧？造金字塔的，造各种工程的，是被压迫了400年，早就已经丧失了任何理想，早就什么有埃及梦中什么梦都没有的一群人，是吧？一群乌合之众，一群散兵游勇，一群虽然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一群人，对吧？经常的罪逆反对摩西，这个那个的，对不对？其实是很难管理的一群人，200万人，但是怎么去把他们从乌合之众训练成耶和华的军队呢？就是借着什么律法。摩西借着律法使得这些人团结在一起，慢慢的成为了一个民族，成为了一个神所说的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度。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在今日的应用，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每一个人，你我他，我们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也是从埃及世界当中逃出来的罪人，我们也是天生的不服管，天生的不喜欢有规矩，天生的也不愿意被人吩咐，天生的不愿意顺服上帝。所以这里边的很多的原则是在今日的教会当中很可以应用的。如果我们想真的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你真的是人间的天国的样式，你就该知道我们理应是有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的那个规矩和次序的。教会如果没有某种章法，没有某种信仰告白的根基，没有某种治理章程的约束，你根本就是个俱乐部，你都不如俱乐部。如果你对教会的期望就是一个团契和一个俱乐部，你在里边既得不着牧养，还会受伤害以及伤害人，你会认不清这教会的各种的一些事情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你会分不清这是哥们儿还是朋友，还是跟你的旅游团契里的驴友一样，还是是牧师长老同工执事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教会，这不是俱乐部，这是神的国，这不是社会上的某种松散组织，这是利未记可以告诉我们的。那么在这里边的献祭系统，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简单的总结一下。献祭系统里边种类方面就是五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时间方面会在各个日子，当然有安息日了，这是不用说的哈，还有各个节期有规律性的在特样的特定的节期献不同的祭。人选谁来献祭？祭司和利未人，他来执行这件事情。地点呢，起初在会幕里，后来在圣殿里，对吧？仪式呢，写在这里边，有各种确定而详细的流程。目的呢，有代赎，头生子献出来，是吧？有谢恩，这是平安祭的意义，有赎你的罪的祭，故意犯的罪，有赎愆祭，无意犯的罪，有得洁净的那种献祭，有你许愿和还愿的祭，有分别为圣的那种祭，有立约的祭，有奉献的祭，很多种。而在分享的方面，除了燔祭以外，其他的可以分享。燔祭预表着上帝的独生子完全的献给他，因此虽然献祭制度在今日从形式上说废除了，因为耶稣是那个真正的大祭司，终结了这一切的，或者说成全了一切的献祭，可是这里边的许多美好的原则一直是我们福音的和我们诫命的根本。 也是教会之所以可以运行的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从新约当中，你不足以找出教会该如何治理运行的那个根据，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新旧约是一个整体。在新约当中没有明确的说废掉的东西，比如饮食律和祭司律，没有被明确废除的东西，都是要从精神上继承下来的东西。这个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国度的观念。我们不仅是神的教会，我们是神的国，我们不是俱乐部。这是五经可以告诉我们的。好，下面时间交给洪亮。